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继续请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叶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前两次我们其实从头到脚讲了不少关于美容方面的一些话题啊，中医如何去谈美容，那么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案例，做怎么样的分析？
对，我想其实美容还可以讲很多，不过想说因为我们不要一直都讲同一个 topic， 我们今天换来讲一些比较奇怪的症状，然后这个跟很多人在矽谷都有关系，就是一个焦虑与失眠啦，这 depression 的一种。那我们今天想来 share 一个案子，这个案子蛮特别的，就是说它其实像我们以前讲的一个病例，常常不是只是打开一扇门啊，常常开好几扇门然后才会好，所以它其实治疗过程是一个step by step， 就一步一步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会慢慢解释给大家听，那希望今天有足够的时间把它讲完，因为这个案子其实蛮好玩的。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他找到您的时候身体上表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呢？
对，那我们先大概讲一下，这个这是典型的上班的 lady， 大概快50岁，那就是也差不多要更年期了，所以来的时候他当然就是更年期的症状都有，就是 hot flash， 那这个生气脾气不好，先生很难受嘛，那他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症状，比较多的症状，应该说多的症状，他失眠，他2009年就开始吃安眠药，然后剂量越来越重，他可以睡啊，因为他也知道说也听过中医讲说应该11点前睡嘛，所以他就10点半吃 Ambien， 这是一种安眠药，然后呢吃了以后他会有睡意，可是呢常常因为心里很烦，比如说已经睡上去了，突然就觉得说我明天的饭没有煮而起来，然后就变成说他没办法吃了药之后真正安稳的睡，安眠药以后安眠睡，他起来之后就会很奇怪，有点像是半梦游，就说那时候就非常的浮躁，他先生就解释是说他只要那时候跟他讲话那就很容易吵起来，然后很容易很 jittering， 就是非常的严重，那就是很难入睡，然后呢他很容易生气，全身有一些脚一些水肿，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比如像脚跟都红肿裂啊痒啊，那指甲也有点变形啊这一类的，那这在我们来讲的说这个好像是很单纯的是一个更年期的症状，再让一些比如说血虚啊让他无法睡眠嘛，但实际上它的过程比我们想的要复杂挺多的，就是当我们一开始试药的时候就先这个是很简单的话，我们先来从清肝开始，清肝潜阳开始，所以开了一些像柴胡啊郁金黄芪啊龙骨牡蛎这些潜阳的药物，总是清一些肝，那一些补血的药啊当归川穹啊，然后同时也加了一些就是说让它不要那么燥热就是像一点点石膏啊生地啊，同时也一些所谓的我们以前很早以前讲过有甘麦大枣汤就是说其实用麸小麦很重量的就是30克左右的麸小麦啊，然后红枣啊这一类的药来吃会有点帮助他睡得稍微好一点，胃口稍微降一点，他因为胃口很大，晚上刚才忘了讲说他晚上11点半如果没有睡的话起来之后会很想吃东西，除了是或会到处去煮个菜啊，就是半夜才煮个菜，然后但他自己也会吃很多东西，然后所以就是他胃口好一点，可是一直没有完全所以那时候我们认为他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他其实有胆结石因为他中医有几个方式两三个方式可以交叉比对，可以稍微知道这个人的胆结石的可能性以前我们好像提过一些说在脚上有所谓的胆石点这个穴位，你按了以后会很奇怪的一种痛有些人甚至他胆结石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后你只要一按他就马上从座位上跳起来另外就是说通常这些人肝都不是特别好有肝血虚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胆汁不是胆分泌而是肝分泌所以肝分泌的时候如果说你肝不好的时候你分泌的胆汁通常不是很好就这个时候会有一些浓稠啊会有一些杂质在里面常年久就会有常年下来就会容易有就是胆囊啊胆囊因为胆汁从肝分泌之后到胆囊就开始有一些杂质在里面久而久就变成说开始可能是胆有一些 deposit 有一些肌瘤物在胆囊的内层慢慢就变胆结石那第三个现象就是说 很饿，好，在11点左右的时候，或者胆经快要动的时候，胆经11点到1点嘛，肝经是1点到3点。那这时候就当你胆虚，胆结石久了会胆虚，胆虚的人其实蛮多的，现在的胆虚的病，然后在胆结石的一个征兆的时候，他会到了快要到胆经的时候，他会非常的饿。
嗯，
因为基本上他虚嘛，他就希望有营养进来，就是等于说你今天很虚了，到了你本家的这个经络的时间的时候，他会跟脾胃跟他讲说你给我营养。
嗯，
所以在临床看我们这三个现象同时出现，然后肝不是很好，好，那肝不好你要看你有很多的现象，可以包括失眠也很多是肝血引起的。
嗯，
那肝不好，然后胆池点会按痛，同时加上他晚上这段时间快11点、11点左右会开始饿啊。那这种饿不是说他像有些人是他整天都是两三个小时就饿，这是很多时候是跟糖尿病有关。他这个胆结石的饿是就是他有时间，他平时都吃很少，就是那个时候他很想吃东西。
哦，还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对对。那这三个加起来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开始这位病人开始的话说，我们觉得他有胆石点，所以前面花两个礼拜帮他排胆结石。胆结石其实并不难，去看刚才我们加了药之后再加几味药，比如说枳实啊、五倍枳、海金沙，这些药可以把胆结石排掉。中医其实排胆结石效果蛮好的，临床上看得出来说他其实很快就可以有一个效果。
嗯，
所以这个太太也就是说他很多症状很乱，那我们一个一个抓，刚开始是清他的肝啊，然后帮他清胆结石啊，他开始好。可是呢我们慢慢发现说他有其他的问题。
嗯，
那其实这就比较偏说他是常年的一个 depression。
嗯，
他为什么会有 depression， 是因为说他的小孩，他有三个小孩，
嗯，
好，都很优秀，可是呢都有一些事情让他烦躁。好，老大是一个女孩子，她找工作的事情就等于说让她压力很大。老二有老二的事情，老三有老三的事情，老大已经大学毕业了，好，老二老三还在大学。都很优秀，可是都有一些事情，那妈妈不放心嘛。
嗯，
那所以你看他实际上他有明显的一个就是心血虚，然后心气虚的一个现象，
不容易啊。
可是他又被就是当时血虚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手脚冰冷啊，这种他脸色苍白。可是他实际上这个现象其实被他更年期的症状给盖住了，
嗯，
所以他实际上手脚是热的，甚至有些手脚温热的时候，甚至手都开始有点粗。
嗯，
好，然后呢，他整很多热象在，若完就是他会潮热，会 hot flash， 会冒热汗。
嗯哼，
大家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往这个方向，从 hot flash 这些方向去处理的时候，看到一些效果，可是第一扇门打开了，第二扇门还没有。
嗯，
对，所以第二扇门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睡不好，跟他失眠，他晚上想要睡觉，即使吃了安眠药之后，他会跑起来做菜吃东西之后，其实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实际上他的根本在于他的心血出了问题。
嗯，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叫做黄连阿胶汤。
嗯。
所以黄连阿胶汤这个药其实上很简单，
嗯，
那其实上它是几个药，其实上它是黄连黄芩、白芍阿胶，阿胶就是驴皮嘛，然后就是要冲泡进去，但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成分，鸡蛋黄。
还要加鸡蛋黄？
对，就是说鸡蛋黄是什么，是说你这个药挺好玩，说它黄连阿胶汤其实原来古人发明的时候非常的聪明，
嗯，
它是收的已经煮好的药以后趁热，你打药喝以前一碗倒出来了嘛，
嗯，
趁热你就打一个生的鸡蛋黄，没有不要蛋白，
生的
生的，
哦，
然后呢打进去之后
就熟了吗？
不会完全熟，因为你不能去搅，你不能把它搅成蛋花汤。
Okay，
所以等于说你一个生蛋黄，怕外面会稍微因为被你的汤热了嘛，
对，
会稍微有一点点熟，
对对，
凝固，那里面却是生的，
是，
对。那中医来讲有很多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比较玄一点，就是说
是什么意思呢？
湾区的房地产涨涨涨，太贵了，现在进场还有升值空间吗？
是啊，没那么多钱，投哪里好呢？
东湾升值空间相对较高，专精东湾的千万经纪人查尔斯黄志毅和他的团队，用精准的眼光、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已经帮助无数投资人跟随他们一路水涨船高。黄志毅电话925-980-8868，925-980-8868。
嘿，hey， 小李，我刚搬到湾区，想找一位牙医。
哎，你去找史玉斌医师，
试一试，不仅技术好，学问高，而且和蔼可亲，操作轻柔。以前我特别怕看牙，现在就不一样了。
史医师都做什么治疗？
洗牙、补牙、拔牙、镶牙、种植牙、根管治疗，大人小孩样样精通。
电话是多少？不好去预约。
408-720-8988，408-720-8988。
哎呦，我的腰疼又犯了。湾区好几百家中医诊所，哪些才是真正遵循中医传统治疗各种病症，疗效显著，而不只是保健加推拿按摩的呢？
你到长兴中医师的诊所去试试吧。长医生师从名医，为人实在，做事认真，治疗各种痛症、失眠、过敏、妇科和儿科疾病，快速有效。长医生电话：408-215-1683，408-215-1683。
常春藤指导专家江宇运博士，一位学识渊博的教授，大学生学的良师益友，为您提供详尽的教育资讯、大学申请辅导、大学入学作文辅导等服务。江教授将在8月24号星期六下午举办大学之路免费讲座，欢迎参加。想提高您孩子的学习成绩，请火速加入江教授秋季 SAT 辅导班和常春藤英文辅导班。报名请电408-982-3425，408-982-3425。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现场两位医师，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案例是一位典型的人到中年啊，女性的一个案例，会失眠呢、啊，心血不足啊。可是中医治疗的角度也蛮有意思的，先去治疗她的胆结石，接下来的这个治疗呢更有意思了，怎么里边煮好药以后还要加一个鸡蛋黄呢？
对，这是所谓的黄连阿胶汤。刚才讲黄连阿胶汤在用的时候，常常就是因为你心血不足的时候，然后变成说你看起来有点燥热，然后心血不足又燥热的时候，就会常常睡不好。那这个跟现在的失眠或者 depression 很有相关性。那刚才讲到黄连阿胶汤，其实上其实很简单。那古人这个发明这个方的人其实蛮厉害的，就是张仲景当时整理在《伤寒金匮》里面，就是黄连、阿胶、白芍，因为黄连入心嘛，苦味入心，它是一个等于说一个你可以说清血毒也好，那是黄连解毒汤，大家听过嘛？小时候可能听过这种解毒，它实际上解什么？解血毒。所以在肾衰竭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到黄连。黄芩其实上是清上焦中焦的热啦，或是它有热象在。当你心血不足的时候，当然就会有像引擎过引擎在燃烧的时候，结果你的库冷的冷却剂不够的时候，当然就会有点 overheated。那白芍基本上是补血，就跟四物汤一样。那最好玩的是，因为是后面两味药，第一位是阿胶，阿胶是什么？就是山东的驴皮嘛。
嗯、
那驴皮是补血的很好的药。好，可是你看这些药都在跟心有关，可是黄连阿胶汤要把它补到心里面，哦，因为中医讲心藏神、
嗯，
这个画龙点睛的药是什么？鸡蛋黄。
好，它是一个引药吗？
它是一个引药、啊、所以以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以像我们老师倪海厦老师很早人教我们说，他一个引药的过程是说，你看什么东西可以悬浮在中间，
什么东西能悬浮在中间？蛋黄悬浮在中间。
蛋黄，对对，他认为，所以中医只认为心里面藏了一颗滴血啦。好，然后这个血就是说你用西医的生理解剖学可能不是很合理，但是说它在它的意味中其实上很有意义，就是说这个血你要把它补进去。如果只是纯粹补血，你可以让这个血 come and go， 就是进到心脏又跑出去，因为心脏毕竟本身它是一个在动的器官，你怎么把它补到心里面？那它这个中医认为说这个阿胶啊，这个黄连阿胶汤里面这个蛋黄是一个引药，把它引到该去的位置。
嗯，
那当你现在的生物啊分子学来分析的话，那蛋黄煮熟跟没有煮熟它的其他成分是不一样的。
嗯，
好，成熟后它的蛋白质会变化。
嗯，
所以我们也跟这方面的专家也谈过，说其实上蛋黄煮熟后跟没有煮熟有不一样的用途。
嗯，
那所以这个药就很好玩，就是说它煮好之后趁热要喝以前把一个生蛋黄打进去，蛋白不要，然后你不要把蛋黄搅碎掉，就变成蛋黄汤，不可以齁。那就蛋黄进去，然后表面上稍微会变质齁，因为它会变成像煮熟嘛，你的汤虽然说不是滚烫的，但也差不多了嘛，但是里面是生的。
嗯，
然后你连汤连蛋黄吞下去。
哦。
对，所以他这中医就认为这样可以补到心血。因为你吞下去之后就无所谓了，那你可以说它一个是它意识已经到了，或者说你可以说它你吞到一些生蛋黄的一些成分，所以蛋白质没有被加热破坏。
嗯，
那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说，诶，那你这样吃蛋黄会不会胆固醇过高？其实不会，因为这个是一个 myth， 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冤枉蛋黄了齁。那其实上在很多的研究机构这几年都发表很多的研究报告说，其实你一天吞十个蛋黄也不会胆固醇过高。你胆固醇过高是有其他的原因在，所以吃鸡蛋会造成胆固醇过高啊，心肌梗塞，那其实上已经被证明是一个 myth。那这个，所以这个药很好玩，它其实上它是唯一几个药能够补到，就是我刚才讲说心里一滴血那个部分，听起来有点抽象啦，但是说我们姑且相信古人讲的嘛，就是说我们以科学的精神说，不一定说你能够用今天的科学去验证，但是你可以说我们试试看，因为科学很多时候也是你提出个假说，这假说怎么来呢？我们先不追求，但是你去试试看。那结果每次都有用的话，代表假说是真的嘛？就跟当年牛顿看到苹果掉到地上，觉得万有引力，那也是他的一个假说啊。那你去验证说，是不是每次你把苹果往上丢，都会往下跑，都会掉回到地上？啊，果然是嘛。啊，所以地心引力是对的嘛。所以说，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但是它实际上你也可以去分析它的成分啊。但是回到这个案例来讲，这个真的饮用黄连阿胶汤的时候，真的让他的病根开始去除。这位太太就开始可以入睡。对，那但其他的症状
用了多久呢？
其实很快，就是说他其实来看我们是，就是从开始我治疗是7月3号，我现在看到病例齁，那一开始前面两周在清胆结石啊，做其他动作，然后清热啊什么的，然后最后开始手方，就是说我们看一阵子后要开始手方，觉得他反应都不错，实际上7月23号。那这个方就变成是有点像综合的齁，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黄连阿胶汤这几味药嘛，就五味药，可是他热象还在，所以石膏就是所谓的白虎汤症，就是说就是一直很渴啊，很想吃东西啊，这一类的现象在某种程度的潮热上是很好用。潮热通常我们不会用到那么强的药，但是这位病人他的潮热实在太严重了，所以我们会用石膏、知母来炙甘草这些药。那因为他的肝一直都有问题，我们前面有清肝啊，所以柴胡还是继续用啊，然后潜阳的龙骨继续用啊，但是要补一些肝血，所以就用一些酸枣仁啊，然后一些很简单的像川穹啊、茯苓啊、远志，就这样加起来大概十几味药。那基本上这个方从7月23号开始首方，就看它越来越好，唯一调整是那个石膏的分量。因为石膏这个是寒药嘛，它其实上石膏是一个很好很有意思的药啦。石膏其实它是寒药，但它是唯一几个寒药之中又可以称为阳药的药。大部分寒药很多中医师都会认为说寒药一定是阴药啊，就是没有，石膏其实上是一个阳药。好，那在用法上其实它在乳癌末期的时候其实常常会用到啦。那我回到主题就是说，他石膏如果吃太多的时候，他会觉得很舒服，都没有任何的潮热，他就觉得这个今天真的很舒服。那他本来就是因为心血不足，心血散掉了，所以他睡不好，那加上又潮热，所以很痛苦，所以这两个要同时解决。所以石膏加重的时候，他会很舒服，睡得好，可是会拉肚子，因为石膏本身是凉的。好，他会觉得说一天要上5次厕所。但以我们来看说，我宁可他上厕所，但他睡得好，然后不要便秘嘛。那因为我们讲过说，女人其实宁可拉肚子不要便秘。好，但是你这样是不行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能一直让它下去啊。那你石膏减弱，比如说我们用的很少的时候，它就变成说它热象又起来了。所以石膏那又不是说你今天这样子，明天那样子就得到答案，因为它随它的每天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比如这个礼拜去 travel 啊，他中间有一次开车跟先生开车到 LA 去，那整个现象又变了。好，但是就说唯一变的就是石膏会稍微调，那基本上我们就会多包一些石膏给他，基本上跟他讲说你自己来做一个 feedback loop， 就说你自己觉得今天开始热象有人家多一点点，好，如果说今天多一点点以后你觉得很舒服，可是开始有点拉肚子，你就稍微下一包药子就稍微少一点点。所以其实中医其实上可以非常的个体化，也非常的scientific， 就是说他这个 feedback loop 是可以做一个 real time， 照病人的反应自己去调。那但一般病人不太容易说那么调数的药，可像石膏这个药，那你试了几次后他自己可以再做加减，那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让病人自己去调他的药，我们常常也会说如果你吃的反应怎么样，你可以减到半杯、三分之一杯，或者说你吃的很好，你可以增加到一杯半。好，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跟病人 educate 他们说你这个其实上对他的治疗疗效会快很多，然后就变成说给我们一个就让他自己观察他每一天的变化，因为我们不会说医生能够每天看到这个病人嘛，我们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甚至三个礼拜才能看到他。那但是我们跟他讲说有几就基本上首方之后有几个药可以做随时来改变，那这个药其实就变成他对他很好，他现在就现在睡得非常非常舒服。那好处是说这位太太其实很喜欢吃鸡蛋，
啊，
所以说，那我一直跟他讲说，我那第一次开黄连阿胶汤给他说，说很抱歉，要虐待你一阵子哈，然、后因为这个，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吞生蛋黄，我觉得很恶心啊。那台湾因为我们煮火锅的时候，常常会那个沙茶酱加上生蛋黄嘛，然后去蘸。那小时候就很讨厌吃，可是每次去火锅店，他们都会这样子给帮你准备哈。那我自己很讨厌，可是。这个他也正好很喜欢吃蛋黄，所以就找个理由拼命吃。好，那所以这边说他已经吃了，其实上从7月23号首方到现在情况非常的好，那基本上还是怕说 Ambien 就是所谓的安眠药还是有在吃，但是量开始减，但是他现在好处是说他吃了以后真的就去睡了。
嗯，
好，就是说基本上他不会像以前虽然安眠药他现在比较偏向他心理作用，因为他以前已经证明他吃安眠药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他吃了以后只要他不马上睡，他就会起来做很多事。那他往往都不能马上睡，因为十点半去睡以后，15分钟不到，就会担心很多的事情。刚才讲心血虚的这一部分，他就自己爬起来，哦，我明天的午餐还没准备，哦，我后天的什么事还没准备，我忘了打写 email 给女儿，我忘了做的忘了那个，所以他变成说十点半去睡，吃了这个安眠药以后，10点45就起来开始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开始人变得非常的枯苦，就是非常的跟他本人不一样。
嗯，
然后一直弄到很晚才能睡，就是他就起来做很多，现在就很好，现在睡得很舒服。然后
只要上床就想睡，就基本上就可以睡着了。
然后就而且也不需要，就是说也不会热，不会有潮热。那其他的现象，比如说他的脚跟的这个裂开始也慢慢收，好，因为脚跟裂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讲下去的话，这脚跟裂跟他的肾有关。那你从肝血虚这部分、心血虚这部分总是会影响到肾，所以当你在这心血补的时候，同时用一些酸枣仁这些让血归肝的药之后，慢慢脚跟也会好。
好，
因为你补直接补肾不是那么容易补得到。
嗯，
我们以前讲过说食物的营养到血液24小时就可以发生。
嗯，
可这种血液的营养变到所谓的肾精啊，大概要一个周期28天。
嗯，
就跟女人月经一样。好，
很有意思的医生，我要插一句啊，像刚才你讲到的他的脚跟裂呢，其实也跟肾虚有关系。
对，因为他也因为一方面他已经常年这种紧张，就是、说他这种替小孩子担心，然后又加上他更年期到了，所以是人就是很多事情一起合在一起之后，他就会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
嗯，
对，那肝血虚的另外一个很常见到的现象就是那个指甲很 fragile， 就是它指甲很粗，一般指甲是光光亮亮、漂漂亮亮，好像你去做那个指甲，就是去帮人家 polish， 帮你涂那个亮油一样。哦，那是正常的情况。那很多人上了中年以后，发现指甲就很 fragile， 那甚至于更容易得到什么灰指甲、mold 啊。中医认为都是其实跟肝不好有关。那肝不好有很多种，那肝血虚的时候你会 fragile， 容易有裂痕。那如果说是湿寒湿或是热湿的时候，它容易长 fungus， 不同种的病菌会出现。在西医来讲，灰指甲是病菌的结果，可中医可以不认为那样，因为它是病菌是结果嘛。
嗯，
对，那
对，我想问的呢，就是因为他去找您看这个失眠的时候，他不会给你描述他的脚跟裂的，
是，对。
但怎么他自己发现吃了药脚跟的裂也好了，还会告诉给您？
因为其实这讲的问的很好，其实。就跟我们很早以前跟医生都我们在谈的时候都会讲到说，其实我们跟病人的互动不只是很把个脉问解问题就解决哈、那其实互动常常会知道他生活怎么样，同时包括他在下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下三阴交，这很简单的肝脾肾的交口，这样对妇科啊血虚什么都很有用的时候，你下三阴交在脚上不会看不到脚啊。对，那即使病人从来不觉得他脚跟裂是个问题，他也没有跟你讲，可是你会看得到啊。
嗯，
对不对？所以就说跟病人的互动其实很重要。
嗯，
所以其实上有时候我很忙，说那就公司就有建议，就说我们的这总管就是建议说啊，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实习医生去拔针或是下针？
嗯，
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因为除非很特殊的手法，比如说透针的时候需要我们自己下，医生跟我自己下以外，其实可以让别人下。
嗯，
可是实际上。跟病人的互动之中会得到很多的讯息，包括你拔针说啊你痛不痛啊你怎么样，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病人会很舒服的一种很放心的方式跟你聊一些事情。
嗯，
常常会听到说最后那一分钟他说哦白德威尔光忘了跟你谈什么，哦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那才会想哦原来他会这样现象
啊。
哎，为什么？因为你要找到根本嘛。那你会没有想到说这个如果像这位病人一直都是以更年期来治，其实治不好的， 因为他最重要的问题，他的实际上是有严重的 depression， 他跟 anxiety 不能讲 depression， 而是一个西医的名词啦，就是说他的心不能藏神好了吧，好，在中医讲心要藏神，那你心不能藏神，当然睡不好啊。那其他的热象，其他不管是觉得身热也好啊，其他奇怪现象，都是他衍生出来的问题也好，或是他更年期复合的问题也好，那些都可以暂时压得下去。可是长期来讲是，如果你不把他心血补回来的话，把他的神找回来的话，他是不可能睡得好的。
好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身体出了某一种现象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像刚才李宗医师所分析到的这些原因呢？脚后跟裂居然是代表着肾可能是有虚的这样一个症状，睡不着觉也未必呢是拿吃安眠药啊，用这种药物呢就能够起到作用的，而根本的原因从中医的角度上却另有分析，您同意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如果您有问题呢，或者是身体上有什么症状自己不能解读，可以听听两位医师的意见，热线电话1888-275-1628。
由经方派泰斗倪海厦医师嫡传弟子李宗恩、学生叶昭成两位加州针灸执照中医师联手创立阳气诊所，
多位中医师加盟，依循正统经方派中医，疗效显著，吸引多位西医转诊病情复杂的病人前来治疗。
阳气诊所电话650-917-2355 650-917-2355，网址 www.youngqi.com。
家长朋友，当您正在为日益高涨的大学学费发愁的时候，您对大学资助的现状了解多少呢？为何有的家庭入不敷出却未得分文，有的年收入20万还拿到资助？资助标准有何最新变化？需要避免哪些错误和陷阱呢？在一个广告满天飞、讲座天天有的环境里，您是否觉得稀里糊涂、无所适从呢？
要找到负责任的增资组件的确很难，大学资助的名目繁多，有人说 scholarship， 有人讲 endowment fund， 什么 student loan、 parent loan、 grant、 work study， 还有人说 tax scholarship 等等，真是难得不糊涂啊。
许多金融人士会利用您对大学资助的热望，极力推销那些您既不需要又不适合您整体财务健康的产品，寿险、年金、石油天然气 LLC、 Family Foundation 等等，这些做法给您的家庭带来的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不找专业人士申请大学资助，自己又怕搞错，因为任何一个错误都会让你满盘皆输。请人帮忙吧，又要花很多钱，咨询费、服务费，甚至还要提成，恐怕到头来得不偿失，怎么办？
如果您正为高昂的大学学费所困扰又不知所措， Into Wealth Into 财富即将举办的避免大学资助的错误和陷阱专业讲座，会一如既往的说真话办实事，让您豁然开朗，如释重负。
时间8月24日星期六下午2点，8月24日星期六下午2点，
大家可上网查询和报名 intowealth.com 进入财富 intowealth， 或致电408-586-9969 586-9969。
家长朋友，大学资助您真的了解吗？为何有的家庭入不敷出却未得分文，有的年收入20万还拿到资助？资助标准有何最新变化？哪些误导和蛊惑会让您得不偿失？请参加英图财富避免2013大学资助的错误和陷阱专业讲座，8月24号周六下午2点，报名 intowealth.com into wealth 进入财富，或电408-586-9969 586-9969。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呢现在打开着1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现场的两位中医师，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和叶昭成医师会直接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先接一下 Freeman 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好，请讲您的问题。
哦，我就是那个想问一下，很久以前有听李宗恩医师说过，他的女儿也有就是每年发风疹啊这种现象。我现在就是每年啊，我都会在这个季节就发那个风疹，全身发，而且特别痒。然后每年我都是靠吃那个 steroid， 然后压下去，如果不吃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可以会症状可以拉扯一到两个月。想请问一下李医生有什么？
对，那个是叶医师，我没有女儿，是叶医师女儿。我想这个就让叶医师来回答好了。
OK， 好，
对，
没关系的，没问题。对，那个其实风疹的这种病例，我们在那边在诊所里面，其实我们看了很多。那的确也是像之前，其实我女儿她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得这种荨麻疹，然后常常因为风疹起来之后犯起来很痒，然后被学校这样打电话叫我们去把他接回来。所以我们以前我也很知道说这样子的情况的一个是蛮辛苦的一个状况。那事实上风疹的话其实还是有分蛮多不同的形式。那一般来说呢，既然是所谓的风疹，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一种游走性的，所以它会在全身，它这个整块不是每次固定在某，有时候是固在某些部位，那下一次可能在别的部位会跑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治疗的方式，治疗方法有好几种，要看说你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有的人他是什么，他是汗出不彻，就是说他其实他流汗的时候，这种人他汗不太流不太出来的，那这种汗水就容易积在皮下，它就容易产生一些物质，就会在那边会刺激你的皮肤，那你就会起这种风疹。这类的病人呢，基本上治疗的时候我们就会使用一点点小小的发汗的药物，把这个汗发出来，发出来之后慢慢的调理，这个身体就会好了。那另外有些病人基本上是有点像是过敏性的体质，他是被外界的东西刺激到的时候他会起不同的反应。那像这样子的治疗方法我们就不完全用发汗的角度来治疗，我们可能就是用其他的方式来治疗，我们可能就是以着重在内科的那个身体平衡的方式来做一个调理。所以像您的状况的话，我们可能要见到您的身体的情况，我才知道说怎么样子来帮你调理是最方便的。
可以跟王女士说一下你们的电话吗？
OK，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
650-917-2355，可以直接联系叶兆成医师啊 ，Freeman 的王女士。我们再接一下龚女士的电话。龚女士好，请讲您的问题。
我有一个7岁的女儿，我想让她上那个芭蕾舞的那个比赛班，这样她每个星期就要跳6个小时以上的舞，包括芭蕾舞、民族舞，还有练那些功夫，比如说拉腿啊、倒立啊什么的。有人说这个小孩跳舞多了会影响他的身高，我就想知道从中医的角度，这样子会影响身高吗？
其实上是会齁，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拉筋拉太过头齁，那这个其实上因为我自己小孩子学那个少林拳嘛，少林的武术，那也学到蛮深的，那他已经练了很多年，那确实我们跟这些师傅也聊过很多，那中医上来讲确实你拉筋过头的齁，确实你筋过软之后确实看得到说会长不高。那但是我想是拉过头啦，就是说每天都练了6个小时、4小时，也可能要小心，所以我认为小孩子说不急的说拉筋拉到很就说武术队的人他可能也需要拉筋拉很多，那如果是想要走芭蕾这一块我想可能也需要。所以相对来讲你看这个中国出来的武术队的小朋友青年人，跟所谓的国家的那个芭蕾舞队也好，或者说像体操队的女孩子，其实上个子都稍微小一点点，但你也可以说因为她小岁她比较轻快齁，所以比较容易表现得好，所以但是在中医来讲确实是有她的 correlation 在。
那怎么办呢？
中医有部分有办法让他稍微长高，但是我会觉得说小孩子不要拉筋拉过头啦，因为其实上我自己也有练过一些武术啊，空手道跟一些咏春拳，当你如果说你太过柔软的时候其实力气是使不出来的。好，所以其实上说，所以在不管在任何运动的时候都要一个平衡，如果真的是要走柔软方向的话确实可能要 sacrifice 一些，要去走力气的部分你拉筋就不能拉过头。好，所以这过头就是说你每天都拉得很凶，那劈腿劈得很难受，那当然这是有点跟对某些来讲是好的，在如果说以长高或是以力气的方面来讲可能是有点不是那么理想。
但女孩子学舞蹈一般也就这个年岁就开始了呀，再晚她就不难拉了，那到底从什么时间开始，一周多少比较合适呢？
这倒我们并没有那个专业，我想可能要请他们询问一下这个真的在教芭蕾舞的这些老师啦，但是至少以武术来讲拉筋拉太多确实会长不高，至少是真的。对，
好的，那龚女士这样答案你是否满意呢？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1-888-275-1628。再接一下三号赛徐女士的电话。
好的，
徐女士让您久等了，请讲您的问题。
继续拨打1-888。
徐女士已经在线上了，请说。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就是哈，就是我呢就是做了检查哈，说我甲状腺上面有结节哈，有大概3到4个。 我不晓得说中医对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有什么帮，就是能有什么帮忙吗？
其实那不是很难的事情哦，因
为通过吃中药能够消失吗？
可以，因为我实际上前几集有讲过，就说有一个，就上次讲到说中医的，那市场讲说有些人觉得说这肿大是癌症，那其实不是啊，这些结节，那中医来，我想可能是这位女士回去找，大概我想一两个月前我们谈过类似的案子，那就说其实在中医治这个淋巴结这个部分其实蛮快的。好，就说这个药其实不难，就是说它当然也跟一般 common sense 有点关系，用海藻啊，用牡蛎啊，攻坚的药，这个相对来讲是很轻的药，那其实效果不错，而且通常在几个礼拜之内就会看到一些效果，所以可以试试看，因为这些药都没什么特别的副作用啊。
嗯哼，
对
的。好的，那赶快试一下，因为这个呢，通常在西医的话，有的时候严重会用一些手术啊等等摘除啊，
对，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我们其实是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因为你切除之后，那你这就是不可逆的一个伤害了，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病人说，在做手术之前，可以先用一些不是这种侵入性的方式，你说透过药物的方式能够把它治疗好，那是最好的。如果万一真的不行的话，那你再去考虑手术的可能性。
嗯，
我觉得对身体来说，这是比较适当的一个方式。
好，徐女士可以记住杨琦的电话650-917-2355。我们再接一下，这个是 San Mateo。啊，对不起，是 Sunnyvale 的吕女士。吕女士好，请讲。吕女士已经在线上了，请说。
哦 ，OK， 我有个问题想请那个医师，像那个如果血液里面的硒蛋白少，比正常人少的话，那是不是会引起就像中风那些？那在中医有没有可以预防或是可以治疗的呢？
中医不讲这些西医的名词哈，因为中医是辨证论治啊，即使说你是同样的血液的问题，在十个人可能有九个都不一样哈，所以说我们不能用这样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在中医来讲，预防中风的现象其实蛮多的方法，而且中医在很多的，比如说你没事，你的指头会麻，然后你的胫骨会麻，就是很多还有很多的症状，比如说你有感觉到你里面有血瘀的现象，那所以说。很多的现象可以 predict 你会不会中风啊，并不是像西医讲说你中风是突发没有任何征兆，倒是不会，中医很多征兆可以看得出来，那所以说可以来检查一下，然后有我中医来讲呢会知道说你为什么这些西医验血的指数会不正常，很多时候我们不太 care 那些指数，我只是告诉你说那些指数不正常 OK fine， 那你身体上哪里有问题，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检查出来，那帮你调回来之后，通常我们不太 care 那个血液的检查，但是病人常常会不放心回叫西医再做检查，那发现说中医角度所谓好了，到西医检查说血液报告正常了，
嗯，
好，比如说举一个例子，说我们以前谈过有血尿，大家其实上西医一直说他就镜下血尿，明明看不见，可是他就说他血里面有血球，尿里面血球，然后西医做过7年，每一年都做不同的健康检查，发现都有血尿，做了很多治疗都做不好，那中医来讲，我不管你血尿不血尿，可是他有的现象，而且其实有中医所谓的肾结石的现象，那我们认为他跟西的名词最接近就是肾结石，但是我们以中医方面来看，这叫猪苓汤症，那就很简单的猪苓汤无味药，后来血尿就没事了，那他后来回去西医检查也就好了，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以正统的中医方法来看，然后解决之后，那我们很欢迎病人可以给我们告诉我们他之前治疗之前的西医的检查报告跟之后他西医的检查报告，那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说有中西医这，就是说我们不太认为中西医需要合并的方式，最好是说西医检查，中医治疗，那西医再做一个 post treatment 的检查，
嗯，
做一个比对。
嗯哼，好的，那吕女士也可以记住杨琦的电话，再试试看好不好？650-917-2355。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1-888-275-1628。
忘不了，忘不了。
不了情梅梅中秋演唱会，让您在平安甜蜜的月光中怀旧。9月21星期六晚7点半，帕劳特，408-337-2208。梅梅concert.com MEI MEI。
嗨 Susan， 你买新车了？
对呀，看我的新车漂亮吧。
那原来那辆呢？
捐给希望之声了呀。
捐给希望之声了，为什么呀？
因为我喜欢希望之声啊，他们那是非盈利的电台，把车捐给他们既省心又退税。 还支持公益媒体，一举多得呀。
说的对呀，我也要支持一下。
那就打4085963666，他们可以快速取车。
好，我现在就打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我们日常的生活其实就是在谈判，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的去了解。
在我们的生活和职场中，经常要面对同家人、同事、老板等各种人的矛盾冲突。
把人啊分成为12种型，第一个是老大型，马屁型的，自负型的，好高骛远型的，假道学型的。
从台湾远道而来，曾在飞利浦、通用电器、Walmart 等大型企业担任中高阶主管的魏福田老师，17号的协商与谈判讲座《如何与12种类型的人双赢》大获成功。
从里面学了真的很多东西，所以要推荐给朋友。
不光跟客户，还有人际关系、朋友、面子上能够和睦相处很重要，我觉得很受益。
8月25号在 Mountain View， 魏老师将再次与您面对面揭开商场谈判的神秘面纱，切莫错过。报名网址 bayvoice.net， 热线电话6502041999，6502041999。
名医说案。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爱，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打开着1888275-1628，我们接一下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好，请讲您的问题。王女士已经在线上了，请说。
哦，你好，
能听清楚？
你好，听得见吗？
听得到，听得到，请讲。
是这样的，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一直在看那个西医，然后他诊断我有一个就是说是肾小球，它过滤就是说很多蛋白都被过滤出来了，然后那个就形成了尿蛋白，但是那个肾功能指数都是很好。那我想说这个因为我已经看西医看了大概有2年了，我想说如果中医方面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然后是可以治疗吗？
好，基本上哈，我想在我们这边，其实我们之前也碰过蛮多一些病人的哈，那基本上他们也会给我们看这种西医的检验报告。像我之前有一个，他其实是肾功能是比较低下一点的，那他基本上就有随着蛋白尿的现象。那蛋白尿呢，基本上有一个很明确，就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说你当你尿蛋白比较高的时候，你早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你的尿上面会有比较多的泡沫。但是有泡沫并不表示一定是蛋白尿，通常你蛋白尿的比较好的一个辨识方式是说，你这个泡沫如果会在那边持续，就说3-5分钟以上还不会消散的话，那就表示说你这个蛋白，你尿中的蛋白量的确就比较高了。所以对有一些朋友，他们如果说没有去检验，就说他是不是有尿中有这种蛋白的问题的话，其实在自己日常生活之中，其实自己知道的话，知道一些这种常识，大家就可以判断一下。那在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呢，肾是水脏，它主冬主藏，所以你肾不藏精的话，你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把身体的精华给收纳在里面的话，自然就会排泄出去的话，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像这种蛋白尿的现象，基本上在中医里面，我们仍然会把它归类成是肾脏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透过一些对肾脏方面的检查，看它是应该大多数的对肾脏的治疗方式其实是一些温补的方式来做治疗。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些手段，让这个蛋白尿的现象可以改善。那也同时可以利用一些行气利水的一些方式，加强肾脏的功能，自然这个尿蛋白就会下去。对。嗯，
好，那请记住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再试试中医吧，因为你也一直呢在西医上面看，现在也没有什么变化，好不好？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6509172355，9172355。谢谢两位医师。
好，谢谢，
谢谢。
名医说案。